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好，我们来读经文好吗？请大家打开圣经。这个礼拜因为很多事情我没有时间好好的看，所以有些错误啊。我们从出埃及记再重读好吗？经文并不长，我们从第二节读起，第二章第十一节开始读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要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草要应父亲的群羊，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应了他们的群羊。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应了群羊。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上帝。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过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这是我们主要来思想一段经文，但是我还要请大家读两段新约里的经文。这里新约的使徒们帮助我们理解以色列人所读出埃及记他们的感受如何。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第七章，这一段是斯提凡的讲道中间引述出埃及记第二章的事情，所以他做的话有些是相同的，因为我相信那时候以色列人、犹太人都会背圣经，他们背的经文然后加以解释。我们从第二十节看到二十二节，二十二节的二十九节，出埃及啊，对不起，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第七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啊，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看。摩西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庇护他，为那受冤屈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灵蛇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在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好，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一段也提到了这段经文，但是他有一种不同的批判，一种不同的角度来领会这段经文。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一起来读。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我们最近开始在讲摩西的经历，因为我说我们应该讲讲旧约，不光讲新约。那所有读摩西的人，所有读摩西的圣经，读到这段经文，都很快的发现，大概摩西一生的阶段可以分作三个40岁。头一个40岁，他生长在王宫里面，并且这里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大能。这也是上一个礼拜我们提到第一讲，讲到摩西的时候，特别提到他在王宫中间受的教育，也提到他在襁褓中间因他的生母，也就是法老女儿请来做奶妈的那一位，帮助他理解他自己的身份，知道他受的割礼，他是希伯来人，是希伯来人的儿子，但是却因为他在法老的女儿宫中，他就成了法老女儿的儿子。根据一般历史学家的看法，他是一有继承王位那个资格的人，所以摩西的身份是很特别的。那这是我们所明白，在第一段阶段40岁以前，神怎么样栽培他，怎么样教育他。今天我们要讲第二段，虽然在圣经里面只有短短的10几节经文，或者连新约加起来不到20节经文，讲到摩西第二阶段的事情，但是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也是一般我们人，一般的基督徒所理解到神怎样来塑造摩西。在这个经历中间，他的生命不是被建立，而是被拆毁。他可以说被拆到一无所有，待会我们要看神怎么拆毁他。第三个阶段是第三个40年，也就是摩西到了80岁之后，神在荆棘火焰里面向他显现，呼召他做以色列的救主。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神大大的使用摩西，也因为这段的经历，使他成为以色列的开国者，整个国度的建立者。在以色列人中间，摩西的地位是十分的崇高，而且摩西神借着他颁布了律法，到现在还是整个犹太民族立国的基础，跟全民族一切生活典范，所有的根基都在摩西给他们的律法中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圣经用一种非常平淡叙述的方法讲到这个20年，不是讲到第二个40年怎么开始的。在希伯来书说，他长大以后就不肯称作法老女儿之子。我们说这个是一个生命的觉醒。在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这件事情，因为摩西自己的生命实在是犹太人，但是寄居在埃及，而埃及那时候用各种压力，甚至我们说有劳工法，有人口生育法来限制以色列人。但是因着神的祝福，以色列人越生越多。埃及人怕什么呢？怕有一天他们的仇敌来进攻他们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就趁机反叛，跟他们的仇敌合作，人数多，有很大的势力，而且就离开他们了。你知道埃及所有的劳动力，大部分人口的劳动力从犹太人，从希伯来民族出来，所以当你的人口大量外移的时候，一定会产生很多经济上的影响，很多的劣势会发生。所以他们有各种防范的方法，防止他们逃跑，防止他们离开埃及，与别的国家别的邻舍来结合，来进攻，来攻打以色列，做以色列，不，来攻打埃及，做埃及人的仇敌。弟兄姊妹们，在这样一种大的环境中间，每一个单独的以色列人，单独的犹太人，单独的希伯来人，或者会觉得非常的孤单，而且没有什么把握能够挣脱这个捆绑和枷锁。摩西在王宫里面长大，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所以希伯来说的话是给我们一种属灵上的暗示跟看见。他说他长大以后，长大多大呢？使徒行传4章告诉我们，40岁的时候，他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在埃及王宫中间，一个尊大的王子去看那些做奴隶、做劳工的，身份是十分不相称的。你能不能想象，奥巴马总统去看？当然，他也看，他看那些希伯来什么，比如说西班牙裔的人 怎么样在这些移民的法律之下，怎么样受不同的待遇。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一种看望是很少出现的，如果没有政治的目的，也有他其他个人的原因。摩西个人的原因，因为他自己与百姓认同，与以色列百姓认同。他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的时候，我实在不知道，其实我们不大知道他心中想什么。他去看他们做什么呢？圣经里说，看他们的重担。他在王宫里面不是没有听见以色列人重担，但是他开始有行动，这是他整个属灵生命的转弯，一个转捩点。弟兄姊妹们，我们做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也有各样的想法，各样的心里面有感动。前个礼拜我们去参加 CMC， 所有心里面的感动不如行动，而且我们还没有真正行动呢，只是去看一看，听一听那些宣教士们所做回来的报告，讲到全球全世界各地神的工作。事实上第一天下午我听见赖吉中在那里讲什么呢？讲到中国教会应当怎样参与普世宣教，还不光是为了中国人宣教，不光是对了我们本国的同胞。但是看望参与是第一步，如果你不知道那些真实的情况，你里面不会有很真实的负担，总是隔靴搔痒，总是隔岸观火，总是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直到你进入宣教的工厂。我没有太多的机会，但是我曾经去过非洲，我就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去非洲的宣教士。他们所住的地方实在还是用泥土造的屋子最多，虽然有大城市，有高楼大厦，有最摩登的建筑，一般的百姓生活的情形，你看见他们的情形，没有什么柏油路，都是土路，车子走过一阵灰，很像几十年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在乡下地方所看见一样。当然整个世界会繁华，会变化，但是在那样环境中间，不是很多人愿意去做宣教士。我们不是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而是为了灵魂的负担去的。摩西去看望他弟兄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的生活跟这些弟兄们有很大的落差，我相信他知道，没有出去看已经知道了。他去看的结果，圣经里记载很奇妙，他出去看望他的弟兄，第一个看见的是一个埃及人跟希伯来人争斗。当然埃及可能那时候他们身份的特殊，很显然的就凌驾于希伯来人身上头上，所以他说他欺负他的本族的人。那摩西也很有意思啊，他左右观看无人啊，左右观看无人。我不知道摩西在王宫里面练过什么功夫哈，Panda 功夫，不知道他什么功夫，竟然一拳把那埃及人打死了。你说他孔武有力，身体练得好，这是个做领袖的本钱。但是你知道吗？他这样做，一定是干犯了埃及的法律。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可以随意趁怒杀人。我有时候想想读圣经很有意思啊。那天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忽然明白一件事情，摩西是趁怒杀害人命，对不对？他一看竟然有埃及人欺负他的弟兄，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候他自己身份的觉醒让他认同自己是希伯来人，这个时候这件事情也强迫他放弃了王子的身份。所以希伯来书讲的话也不错，他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成为法老女儿之子。虽然我想可能当初他打死人的时候还没有想到这么远，或许他有一种想法，他要用自己的身份地位，他又是希伯来人又是法老女儿之子，怎么样可以帮助希伯来人提高社会地位，对吧？这是很好的想法。但是这一拳打下去叫他自己断绝了退路。我读到这里那天想到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熟悉不熟悉，这个摩西的拳头这么大，你知道吗？他是哪一族的人呢？摩西是哪一族人？以色列一共十二支派，他是哪一支派啊？利未他的祖先做过什么事情啊？你们圣经读得不错，在雅各回到埃及回到迦南地的时候， 他在世界那里，在苏格那里居住，后来跟世界人有交往，结果怎么样？世界的儿子就看见他们的妹妹很好看啊，抵拿出去，结果就玷污了他。正当他们家里遭遇这件事情的时候，雅各等候他的儿子回来商量怎么办。结果呢，利未和西缅就出个主意，他们出个主意说什么？叫他们跟我们一样受割礼，然后我们是一样的人民，就可以互相通商，也可以通婚，也可以做很多的买卖，很多事情很好，大家谈得很好。哪知道当事件城的人，整个城的人男丁都受割礼的时候，啊，利未跟西缅就趁他们疼痛的时候，你想那个大男人受割礼一定疼痛，就趁怒杀害人命。弟兄姊妹们，在利未的血统里面有这个本事，趁怒就杀害人命。所以我说，摩西啊，摩西啊，原来你真的还是一个利未人呢。利未人后来又做了一件事情，也是跟他们个性有关。摩西趁怒杀害人命，这一来，当然他也有办法，把埃及人藏在沙土里面。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以为没有人知道。你想，那个得他帮助受埃及人欺负的，有人给他报仇，他应该很感激，对吧？有没有感激啊？怎么会消息传出去呢？也许他太感激了，到处给人说啊，今天碰见一个人，那就是埃及的王子了，他竟然把埃及人打死，救了我脱离埃及人手，你看多好啊！他也许不是故意，也许是因为得意，把消息走漏了。所以第二天，摩西再到他的同族人那里去的时候，看见两个希伯来人彼此欺负。他说：“你们为什么欺负弟兄们？为什么欺负本族的人呢？”这样出去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天然生命的本性，那两个同族的人说什么？啊，你难道要杀我们？像你昨天杀埃及人一样吗？弟兄姊妹，很有意思一句话。使徒行传里面，当他重述了这段经历之后，斯蒂凡说了一句话：当摩西打死埃及人之后，他说了什么？他以为他的弟兄一定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要拯救他们。弟兄姊妹，请问你知道吗？当摩西40岁的时候，埃及人统治以色列人，或者至少从出埃及记里面看，以色列人希伯来人伏在埃及人的轭下有多久了？至少40年，对吗？至少40年，可能更早。我想在以色列人中间慢慢的是酝酿一种风气，希望有人解救他们。摩西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司提凡就说，他以为他的弟兄一定明白，一定明白。弟兄姊妹，你看看摩西有没有领导能力，他可不可能成为一个拯救者啊？这里我说，刚才我讲了摩西的生命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神教育他，给他机会受最完整的教育。第二个阶段，你以为神可以用他，摩西也以为神可以用他，要他来作为以色列的拯救者。他天然生命，我们说他天然生命，神要做什么呢？要拆毁他的天然生命。我们今天在侍奉中间有个非常错误的观念，以为我们有能力的人神就要用他。那你看摩西有没有能力？摩西的确照天然生命，照今天我们来看是很有能力。为什么？第一个，他是有负担的，他对于本国的百姓，对于他的同胞不是没有负担，他出去看他们的重担，他知道他们的劳苦，也希望能解救他们，他没不是没有负担。他也有使命感，这个使命感叫他有行动。刚才我们说，任何的感动不如你行动。我们一直讲教会要成为宣教的教会，我希望有人走出去，我希望更多人走出去，希望不仅看见中国教会，不仅看见我们教会，看见中国教会开始走上宣教的路。摩西有没有行动？有，他真的去看望。所以我们说，从短宣开始，最早的时候我们说宣教用钱打发出去，帮助各地宣教士，到底有一天 短宣出去，感谢主，去年我们短宣队出去十几个人回来又很有负担了，而这个负担不一定是去墨西哥，也在附近对于福音产生负担。我们有行动去接这些学生来，希望对学生传福音，又对很多人开始有负担，这都是慢慢慢慢影响的行动。摩西从这里开始去看他弟兄的重担，他的确有行动，他是一个很好的领袖，他也有正义感，对吗？看见有人欺负他的弟兄，一拳就把他打死。看见这两个弟兄争斗，他你们为什么彼此争斗呢？他要主持正义，这样还不好吗？他要庇护护庇那些受欺压的人。今天很多人知道我们在世界上面多少是弱势的群体，没有人照顾他们，没有人爱他们，没有人帮助他们。很多的人也看见这样需要。所以你说摩西是不是很好的领袖？是。从他天然生命每一个角度来看都是很好的领袖。再说他也不是傻瓜，他做事蛮当心的哈。一方面他有勇力，身体很好，领袖身体也好。不好的话重担压力一来他就垮了。他不仅是有勇力还有智谋呢，把死人藏在沙土里面，左右无人才做这个事儿。你说他是不是一个谨慎领袖？弟兄姊妹们，照天然生命的角度看，每一个角度看，摩西都是个领袖。你说领袖是天生的后天教育成的都不再要紧，摩西是个领袖，我们今天来读仍然觉得他是个领袖。那摩西自己呢？他也沾沾自喜啊，因为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他以为弟兄必明白是神借着他手要搭救他们。但是很奇妙的，底下一句话这么简简单单 deadpan， 他们却不明白。所以这里面一个反差，读圣经你要读到这些味道，他自己以为可以做领袖，别人不把他当领袖。什么样？第二天他见到这个同族人打的时候，他说你们为什么争斗呢？他们反唇相讥，那句话真有意思，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呢？你知道吗？这句话耶稣基督都引用，什么都引用的，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和首领的？弟兄姊妹们，自命为首领的不一定是真首领，自以为能判断事情的，判断事情方法很多，我告诉你，做事的方法千千万万，都可以把事情处理了，神不一定用。这两个人虽然很差劲，彼此争斗，两个希伯来人弟兄还在打架，但讲的话叫摩西也受不住啊，谁立做我们的审判官？是神立的吗？摩西觉得看啊，你们明白，我又能够打人，又有权柄，我又是王子，我又有各种学问，我又有正义感，我又有负担要拯救以色列百姓，你们还不来跟从我？以为他们一定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要拯救以色列人。这两个人不买账，那个欺负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和首领？难道你要打死我像打死那个埃及人一样吗？前面那句话还不要紧，后面这句话，摩西不是傻瓜呀，一听哎呦，消息走漏。刚才我们揣测消息怎么会走漏的，走漏的原因跟方式很多，只要你做了，没有一件事情隐藏不被显露出来，我想神也允许它被显露出来。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